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看这个图画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画？你第一印象是什么？是一个小丑，是一个老太太，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稍微把这个角度换一换呢，变成一个很美丽的少女，好像一个小公主一样，对不对？带着一个冠，那么再把角度再换一换的时候呢，又变成一个小丑。那么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哈，不同的同样一件事情，但是不同的角度，你的感觉或者你的领受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比如说吧，这个数字，你从一个角度看是一个六，另外角度看是九，但是都是一个数字，是不是？看你从哪一个方向去看它。啊，这个物体悬在空中的物体，光线照在上面，它后面产生的阴影，从侧面看。它照出来的阴影是一个圆的，但从正面看呢，它的阴影是个方的。但是这个同样一个物件啊，同样一个 object， 但是它光线照上去之后，在墙上所倒出来的影子就不同，就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嘛。那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半杯的水是 half full 还是 half empty， 对不对？乐观的人就是说 half full， 还是半满的。那比较悲观一点的人呢，就是 half empty， 就是半空的啊，就空掉一半了。那么同样的一个半杯水，但是两个人不同，完全的不同的观点了。那么这一个呢，一个岛跟一条船上各有一个人，在荒岛上的人在那里，在那里在里面等着有人来救他。看着一个船的时候，他就得救了。但是在船上漂流的这个人，他看着陆地的时候，我也有救了。我终于看到陆地了，那么到底是谁救谁？啊，到底是那么同？可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就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看你的个人的处境是什么，以至于你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完全就不同了。那么为什么要给各位看这些事情呢？诗篇73篇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那话说在。2013年，我们教会的这个夏令退休会里面是赖若翰牧师做讲员的。那么他在那个时候呢，曾经问过我们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中间最难操练的功课是什么？是我们的爱心的功课，还是我们这个顺服的功课，还是我们去这个读经啊、祷告、灵修的功课等等哈，他举了很多例子，但最后他的结论不晓得各位还记得吗？他说最难的功课是信心的功课，怎么样操练信心？啊，因为我们人都是凭着眼见来生活的，但是信心却偏偏呢不能够什么凭眼见，不能够以眼见为凭的。而且我自己的个人经验里面也是这样子，为什么？信心的功课特别难做呢，特别难学习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不断的呢，就尝试着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的实际经验呢，来印证我们对神的信心。换句话说，我们常常把我们生活中间所发生的事情，拿作为一些因素来印证我们是否对神有信心，或者印证我们是否信神是信得对的。但是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就发现到其实世间上的事情人事物往往都不完全是黑白分明你可以拿来印证的，往往呢都是真正发生的事情跟我们认为事情应该怎么样发生的情形呢，不是相吻合的，而且甚至于常常是相反的。比方说嘛，我们都认为我们能够很明确的分辨什么是是非，什么是善与恶，什么是赏与罚，苦或乐，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分辨，也就因为我们能够分辨呢，我们也相信好人就应该好报，坏人就应该坏报，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觉得这样才公平嘛，根据我们自己的分辨，我们是觉得这样子似乎才是对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经验中间往往发现什么呢？好人的生活似乎比坏人的生活好像比好人更来得更顺利嘛，是不是？好人好事不一定有好报，但相反的，做坏事的往往却得到好报。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可避免的就会问了、啊、那么神啊，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要落到这么的光景？为什么义人要受苦？或者说他为什么逍遥法外？为什么恶人反而丰衣足食？是不是？因为当我们以我们能够看得见的现象来比较好人坏人、义人恶人的时候，就很容易落入我们俗话所说的什么人比人气死人嘛，是不是？人比人气死人这句话，就是因为让我们心里面这种无条件的去比较之下呢，就是自己的心里面失去了平衡，失去了底气，以至于我们失去了生活的乐趣。那么人比人气死人的下半句是什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哈，这是下一句。那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原来的意思是说，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我们不必去一味的攀比，哈，不要去攀比，去攀比的话就是庸人自扰，要懂得什么？要懂得知足常乐。但是你觉得哈，说这句话的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比较多的是那些比上不足的人说呢，还是那个比下有余的人说？比下有余的人说这句话会吗？你如果比下有余的话，你何必说这句话嘛，对不对？通常都是什么，都是比上不足的人才会说这句话，好像自我安慰嘛，是不是？我比上不足没有关系，我比下有余嘛，对不对？那么所以说实在，即使是说这句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到后来还是什么？还是人比人气死人嘛，是不是？你还是因为你在比上，你觉得不足了，你才要说我比下有余嘛。当然，这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了，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很可能就是落在这种的心境里面。但是其实，就像我刚才给各位看的这些图片一样哈，世间上万事很可能都只是一个角度，或者说是一个思路的问题。很可能你换一个角度去看事情，你换一个思路去想事情，换一个视野去观察事情，结果往往就不一样了，你得到结论很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今天我们要读的诗篇73篇也正是这样的，这个诗人呢，他因着怀着这种与人相比的心情去看这世上的义人跟恶人，以至于他心怀不平，以至于他信仰产生了一些挣扎，但是在这挣扎中间，他终于懂得怎么样换一个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我们今天这个管理学上面所说的所谓的换位思想哈，他懂得怎么样用换位思考的时候，但是问题是换什么位去思考？我们要换位思考，换一个角度去看事情，但是换什么位？那么诗篇73篇的作者亚撒这个人，他懂得了，他知道怎么样用什么样的位，什么样的角度来看事情，以至于他能够豁然开朗。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篇诗篇它的历程是什么，好不好？我的题目就叫做他的信仰的挣扎，就是值得吗？值得吗？因为在这个73篇里面，我们看见亚撒这个诗人，他对于人生其实有很相当丰富的反思的。他在那边所怀疑的是说，或者挣扎的是什么？说到底神是真正的是公义跟慈爱的吗？神是否真的是在那里掌管万有的？但是很奇怪的是说，他这句话的第一句，这一篇诗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先做一个肯定，他肯定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他第一句话就是先去宣告诗人对于这位立约的神的一个基本信念，这个神是有恩的神，这个神永永远远是以色列的神，永永远远是那些属于他的子民的神。那么诗篇73篇的问题呢，其实是困扰了这个亚撒这个诗人很久一段时间了，但是最后他想通了，就是因为他想通了，所以呢他在这里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实在的意思是说，纵使事情是这样子是那样子，仍然真实，神仍然真实的是这种面貌，就神实实在在，虽然我所观察到的，我所经历到的事情似乎不像是神的作为，但是事实上神其实真的是这样的一位神。 所以他用这个实在这个字呢，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他接着就从第二节开始就说到他心中的什么不平， 说出他的困惑，说出甚至于他的一些愤怒跟失望。他说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因为什么？因为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开始向神来申诉。他不但是在这里说，他下面还继续说，他13节那里说到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承受惩治。16节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他意思就是说，我怎么想也想不通。我看见这些恶人跟狂傲人享平安，我嫉妒他们，我愤愤不平，然后我自己呢，好像在神面前我洁净我的心，我在神面前持守住他的道，但是好像枉然，好像没有结果，好像没有真正我所盼望得到的一些果效，我反而终日遭灾难，每早承受惩治，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啊，而且是越想越钻牛角尖了、啊，越想越难呢、啊。那么这就是他的一个感受，而且他继续的从第4节开始到第12节，用很长的篇幅去描写这些恶人跟这些狂傲人的光景。读起来的时候就挺幽默的，说实在的哈，可是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带着他们向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什么样子我很难去想象哈。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常安逸，财宝便加增了。所以这些人，享福享到一个地步啊、生病了都不需要看医生的，他壮得像牛一样，是不是？生病了自然就好了，他这个各方面的事情都凡事都顺利的，而且财宝增加，而且狂妄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向神来挑剔，他们可以很高狂妄的向神说，神你懂什么，是不是？你知道些什么？你的名在那边受苦，但是我们这些人呢却是高高兴兴的享乐，对不对？他们凡事顺利，他不需要靠任何，他不需要靠神，也不需要靠任何的人，他们因着自己的骄纵，他们向神说，神怎么知道？神不懂，神其实还没有我懂得多，至高者没有知识的。难怪当诗人亚撒他看见这些情形，他观察这些事情，当他用自己去跟他自己的义去跟这些人的恶去相比较的时候，难怪他心怀不平啊，难怪他要抓着拳头对神说，这还合理吗？对不对？我们为何那我还为什么还要再做好人？我做好人是徒然呢、啊，这值得吗？值得我在这里持守神的信念吗？倘若我们也是正直诚实的人，或许我们都会很认同亚撒的这个不平啊。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人经历到这种，你跟外面你在外面公平竞争，你却遭失败。但是你的对手舞弊却反而得胜。你在学校里面非常这个勤劳的读书，非常诚实的去考试，但是旁边的人朋同学不念书，就做一些小抄或者集体作弊，个个都是满分，你拿一个 B， 你心里会平吗？我们在外面社会上面做事情的人，我们说我们不要去跟人比，但事实上我们常常去跟人去比啊，我们比工作，我们比儿女，我们比配偶， 我们比我们的财富，我们比我们的健康，我们一天经常在各个方面去跟人去比。但是比的过程中间，如果确确实实大家都是站在公平的地位上来讲，那我心服口服。但问题是，当我们比的时候，发现到说有人在那里走弯路，或者说是走后门，也比你早一步，比你优先一步，你心里当然就不平了。所以因此亚撒他看见这个情形的时候，他确确实实有他的道理在里面，值得吗？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种的，偶尔也会落入到这种的处境里面。你诚诚实实的忠心的去持守在神的面前信靠他，但是结果呢，好像眼前所看见的事情都 与你所愿 都好像有都违背的嘛，是不是还值得这样持守下去吗？但是如果 你也是有这种的心情的话，我们继续看好不好，继续看看这个亚撒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他自己也不知道该他该如何处理这种现象，他没有办法去，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他的信仰内涵是这个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他的信仰内涵就是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义人就像锡棵树栽在这个溪水边，按时什么结果子。但是恶人呢，恶人就像野地上面这个糠皮，被风吹的到处吹，然后到后来义人必要什么兴旺，恶人要灭亡。他的信念就是诗篇第一篇来的，但事实上现实跟信念似乎相违背嘛，怎么处理？他在不懂得处理之前，他就只能说，我突然洁净了我的心，我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思索想要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当他看见这些恶人兴隆，义人遭害，他不明白神的公义在哪里。但是他也就正是因为有这种的信念，相信神仍然是公义跟慈爱的，以至于他也落入到一种好像进退两难的一个光景。一方面第十五节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换句话说，他一方面也不想因为自己的怀疑呢以至于他脱离他的信仰。就是如果说他向大家说出他的怀疑跟不满的话呢，就等于说向神的百姓去灌输疑惑，就好像说向神的百姓去说出神的不公义跟不够慈爱等等哈，他不敢说，他不想说因此而得罪神，但另外一方面他又找不到满意的答案，他没有办法处理心中的怀疑。但是接着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之中，他找到答案了。他的换位思想，这个位他确定了。这什么位呢？就是下面他这说的，我们把这一段一起来读一次好吗？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关键时刻里面，他进入到神的圣所，也就是说当他在敬拜神的时候，当他在亲近神的时候，当他在思想神的属性的时候，当他在去边去再重新的去整理神的作为的时候，在这样子一个背景之下，在这样一个换位的这个位置上面，这个在这样一个角度之下，他才去思想这些恶人跟邪恶人的结局，他才发现说他你实在，就是刚才跟第一节里面所说的实在的意思是一样的。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这种现象，但其实他们你已经把他们安在滑地了。就表面上恶人飞黄腾达，义人遭殃，但事实上恶人的平安是短暂跟虚无的，就有如梦境跟影像一样。但恶人看表面上看起来风光，但他们最终的结局却是灭亡。所以当这个诗人亚撒他可以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恶人的情况的时候，他看得出来这些恶人的飞黄腾达，他们的成功不过都是短暂的。 也就是恶人虽然可能暂时的繁荣兴盛，但是神的审判必然会临到他们身上。就如同在诗篇第92篇里面有一个同样的意念，在那里诗人说，耶和华，你的工作多么伟大，你的心思极为深奥，无理性的人不晓得，愚昧的人不明白这事。什么事呢？就是恶人虽好像草一样繁茂，所有作孽的人虽然兴旺，他们都要永远灭亡。所以暂时的繁茂，暂时的兴旺，却是有永远灭亡的结局。也就是说，他在回到第十七节这里，十八节这里说，你实在是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吗？他用这种生动的一个对比啊，他自己的脚也差点就失散，他自己的脚也显差点就滑跌。现在他在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你实在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把在这里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对比了。他这样这个对比之下，他却发现到说两种不同的结局。一人的困境是表面的跟短暂的，但是恶人他们的这个兴旺也是表面和短暂，但是他们的完全消灭却是真实的和永远的。所以这个诗人亚沙，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子显著的一种心态上的改变，就是因为他找到了正确的思路。他从神看人的这个角度呢去衡量事情，他不再是与人看人的角度去衡量事情了。他明白了自己以往用了错的角度、错的思路去看人，他从人看人、人比人的角度去衡量事情，结果落入到心怀不平。但是如今他从神看人的角度去看事情，他就发现到说，神看人不像是人看人只能看见表面跟短暂的，神看人却是什么？从人还没有成型之前，从一个人还在母腹里面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他最终的日子了。诗人也说嘛，他说我在世上日子一天都还没有过，你就已经把我的生命都已经写在一生都写在你的生命册上了。神看我们不是看眼前，不是看短暂的，神可以看我们从头看到尾，从起初看到末了。我们看人好像从一个门缝里面看，不是说把人看扁了啊，而是我们从人看从门缝看只能看得很有限的一个角度，但神看人却是从天上，好像空拍一样，从天上看我们这一生，从没有出生到我们的永永远远，神都看得到。当我们可以从那样的一种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不再需要去比较，去跟人去比较了，也不值得去跟人比较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继续想一想，他这里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去思想他们的结局，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他一开始说神确确实实是那位恩待以色列的神，这就是他在这个圣所中间去思想这些异人的恶人的结局的时候的结论，就是神确确实实是恩待以色列这位神。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明白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的时候，当我们确信他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地位的时候，就像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当我们真正明白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样一种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去跟人相比，我们不再需要去为这些异人兴旺而心怀不平了，我们不再需要去为这些恶人得势而嫉妒了。因为我们在这里敬拜，就是在圣所中间，我们就是在神的圣所里面。当然，敬拜是其中一部分。我们在神的面前去思想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去思想他的作为是什么。诗班刚才在这里宣告他的奇妙大功，他的作为何其的美，宣告他的荣耀、他的尊贵存到永远，对不对？他宣告他的手的工作，是他宣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宣告他是至尊至高的那一位神。我们众人也一起唱嘛，神是什么？信实的神，对不对？ 神是信实的神嘛，他的信实何等广大，是不是？我们相信他是那个全无转动影儿的那个神，什么意思？说神他没有任何私心的。这个在他无转动影儿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是一颗水晶石，里面没有任何杂质的，没有不含任何杂质的。你把这个石头用一块光线照进去，然后转这个石头，它后面不会产生阴影的，在墙上不会产生阴影的。可是如果这块水晶石里面有杂质的话，有任何的杂质在里面，有任何的掺杂在里面，你用光线照上去，你转它的时候呢，在墙上就会产生了影子嘛。就换说，神是完完全全纯洁的，完完全全圣洁的，在他毫无这种转动的影儿，他永远不改变的，他的慈爱永远不会从我们身上离开的，他向我们施恩是无始无终的，我们一切的罪恶他都已经赦免了，他赐给我们平安，他引导我们走天路，他天天赐给我们力量，他为我们每天的需要来预备。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唱，我们这样的信，那我还需要跟别人去比吗？如果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说，我们相信神的爱，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相信他的真实，相信他的恩典，他的能力，他的智慧完全，我们相信他在我们身上完成的救赎，他的牺牲，耶稣基督为我们流的宝血，我们相信他为我们复活，将来他为我们再来，如果真的是一切都是我们真正的信念的话，那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生活，我们何须再要去为这些艺人得势而心怀不平？我们何须再为我一些在灵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些我们看似为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而去怀疑我们的信心是否值得呢？对吧？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轻忽每一次我们主内肢体奉主名聚会的这个机会，我们一定要每一次都珍惜把握住每一次跟弟兄姐妹们相聚的时间。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吃，当然了哈，这个团契时间就是聚餐的时间，这个我们都喜欢吃喝玩乐，我们都很喜欢在这些事情，在人生的享受上面大家来分享。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在神的圣所里面去思想，才有真正的角度，才有这个对的思路。那么这个神的圣所中间去思想，也是要靠我们弟兄姐妹肢体之间的互动所来的。所以真的是我们不管参加主日学也好，小组查经也好，团契活动也好，主日敬拜也好，任何一次弟兄姐妹们肢体奉主名聚集的时候，千万要把握住那个时间。可是也不要每一次一谈到半夜12点钟哈，你们很有热情，我知道有些团契每一次一聚会都舍不得走，不是在责备你们哈，千万晓得，把握住每一次聚集的机会，因为这就是在神的圣所面前去领会神要向我们去启示出来他的角度的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想啊，就越想越钻牛角尖，不是吗？对不对？尤其是碰到这种我们觉得不公平的事情，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就会在那里钻牛角尖。但是我们要很进入到神的圣所里面去，要进入到弟兄姐妹们，进入到一起奉主名聚集的都是属于主子民的这个群体里面去，我们才可以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角度，正确的思路去面对这人生中间一切我们觉得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这就是世人在这里他给我们的一个领悟嘛，是不是？因此他因为有这样的领悟，他很自责啊，他就说了，因而我心里面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面去。当他能够换到神的位置上，从神看人的角度去思想的时候，他发现到自己其实很愚昧无知，他发现到他自己很亏欠神，他自己原来那个负面的情绪没有办法能够深清楚的思想神跟他的作为，但是神没有抛弃他， 神并没有抛弃他，神仍然要引导他，仍然以他的手来搀扶着他，仍然是用他的话语来引导他。那么诗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就是因为他明白了他自己已经拥有了人所能够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有神与他的同在。我常与你同在。他因为明白了他神是与他同在的这位神，他就能够明白看事情有两种不同的角度，一个是人看人的角度，有因此人比人气死人；另外就是神看人的角度，他就不再需要与人去相比了，因为有了神，他已经完完全全的满足了。因此至终他的结论就是这样子，我们也一起再读这一段好吗？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恶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的一切作为。这最后这几节也就是诗人他再一次的提醒自己，当他去思想神的属性的时候，当他去思想他的核心一个信念，就是神是一个不变的这位神，而且在神的不变中间，这个恶人的结局必然是灭亡，那义人的结局必然是因着投靠神而得到永远的福分。所以从他的这样挣扎里面，他对于神的认识就更上了一层了，同时他也能够更深的就将自己委托交托给神，他明白了唯有信靠神才是真正有福的人生，他能够去投靠神，因为唯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是他一个信心的表现。所以因此当他明白了神与他永远同在，又是他心里面的力量，是他的福分，直到永远的时候，他能够这样说，除了神以外在天上他没有别的，除了神以外在地上他也没有其他可以所爱慕的东西，因为有神成为他的同伴，作为他的帮助和他的满足，他自己其实是何等富足的人。他不再需要去为着看着那些义人得势，不是那些恶人得势义人受苦而心怀不平。诗篇七十三篇总的来说，他并没有用一种好像哲学或者说是一种神学的思考来解决这个义人受苦恶人享福的这个问题，他基本上只提供了一个理解，提供了一个角度，就是说神与他的子民同在，而这个密切的关系，就神是一个与他的子民同在的这一个亲密的关系，就足以化解一切的信仰挣扎。这个是诗人他在最后他所得到的一个最后的总结，有神的同在，有一个与神一个亲密的关系，足以，其他的都是其次了。当然他这不是一种很肤浅的乐观主义，而也是经过他一个什么，经过一种很深层的挣扎，面对了人生种种不同的不公平跟复杂的情形之下，他千辛万苦才领略出来这个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写在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可以换位思考，换到神的位置上去思考事情，我们能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思路，正确的一些角度看事情，就能够面对生活中间各种我们觉得不公平不合理的时候，也会使得我们不会落到一种觉得我们的信仰不值得的时候。所以因此我们要彼此提醒，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在我们探讨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看彼此啊，你这个是从人的角度去思考还是从神的角度去思考，这是从神的角度去衡量还是从我们人自己的角度去衡量呢？而且不仅仅是去衡量去分辨这些事情，重点还是在于说我们愿不愿意因为认识神 而像这位诗人一样全然的向神委身投靠他。弟兄姐妹们，因为当我们愿意全然委身投靠他的时候，我们认定唯独他所用的避难所的时候，那才是真正有福的人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